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您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前两期的节目呢，都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位听众啊，刘女士她提的一个问题，自己孩子失业后面临的一个挫折吧的一个情况。那在上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结束过后哈、之后我们有听众发到我们的热线上的短信哈、我在这里也想跟您反馈一下，同时呢也是代表我们这位刘女士吧，感谢给短信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呢，刘女士不孤单，因为有很多家长都有类似的困惑，大环境就是这样的，不必自责。挺感人的哈，陈老师把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您反馈一下，不知道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谢谢，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家在面临的问题哈，哪怕你自己家里面没有，你家里面的孩子的朋友可能也深陷这样的困扰。所以我觉得透过我们的媒体呢，能够就是唤醒大家对这一方面的注意哈，尤其在这个可以投票的时候，或者是可以跟你的议员表达你的意愿的时候，我觉得不要轻易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利。
对呀、就好像家长说的，大环境如此，那我们能够对大环境做出一点影响的，就是我们手中的这个选票了，是吧？
对，还有人说可以用脚走路，这用脚来投票哈。我在美国其他州我也遇到一些人，那这些人呢，当时就是不满他居住的那个州的一些政策，他干脆就搬家了，这样。那他们有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但是远远来不及做那个更好的改变哈。那当然这种搬家也会影响当地的经济活动，所以当地的政府也开始会根据这些情况去做一些未来适当的调整。对，
好的。那除去大环境的问题哈，如果我们看现在孩子们身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好像美国，陈老师，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家长都还蛮尊重孩子的，大环境也都蛮尊重鼓励孩子的。但是我发现哈，就是比如说孩子在长大了，他对家长他都失去了一种尊重哈，这个就让人家长是很挫折的。那这个里面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原因，可能孩子的不一样，但是会不会和家长的自身对孩子的方式有所关系呢？在这一点上，陈老师，您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这绝对是有的啊。这个因为有一句老话说嘛，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谁也不是完人，所以呢包括我在内，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非常的完美，那我就不是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点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当你这样认识的时候，你会去接受自己的犯的错啊，哪怕你的无心之过也好，或者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自己控制不住的时候，你还是想要唠叨几句抱怨几句，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不要把它觉得这是一个好像罪大恶极的事情哈。你稍微这个碰到一点点，你就觉得就自责的不得了，这种太过于自责的这个方式呢，它是一种很负面的能量。其实这种东西多了以后呢，别人也不见得会尊重你，因为他从你的身上看不到希望的时候，那大家干脆都来破罐子破摔吧，就变成那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认识自己的正常情况啊，就是这种会犯错啊等等哈。那这个是尤其是就是很有责任心的父母，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的对待自己的不足，这样的时候呢，也 相对的有一个弹性的空间哈，不会让我们周遭那个相处的人会觉得压力很大啊，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哈，尤其是在这种要求比较高的父母。那所谓要求比较高的父母呢，华人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族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想第一代的华人家庭，如果是留学生过来的，他在工作上在学业上，因为毕竟英文不是母语哈，他从小在的那个人脉关系并不是在美国，所以他必须加倍的努力。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会觉得压力是就是会双重甚至三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往往会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也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养成一种很条件的反射，很自然的一个反射哈，就是小孩子想稍微放松一点，或者是说谈一些跟表面上跟学习成绩注意哈，不是学习，是学习成绩，没有没有好像很没有绝对关系的事情的时候，家长会很紧张，会觉得浪费时间。
其实陈老师，我现在也发现了，说因为上次也谈到了，您也谈到了，就是孩子他心里的韧性哈，能够承受挫折的能力，这一点其实也是和他从小很多方面的除了学习之外的事情就有关的，对吗？比如说他长大了，他不太能够接受挫折，其实人生的挫折很多呀，像你考学没有考好啊，工作没有找好啊，或者是找了之后被 lay off 了，或者是感情上失败了，这很多的事情都在后面等着。
其实不止那么大的事情，你那么小的事情都可以说是一种挫折哈，比如说你今天的那个饭做的没有那么可口，它是不是一种挫折？其实它也是一种挫折。
处处都有挫折，
对对对。但是你可能就一笑了之了，就是啊，下次改进吧，就这样。你不会太看重那个东西对你身体的不舒服或心理上的不舒服。然后呢，更惨的事情是什么？那个不舒服，有些人还会把它扩大。就是我刚说的那种，太过于给自己负面压力的人，他就容易把一个小挫折扩大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挫折，那种感受，这个是很不划算的啊。
但是这个如果是对孩子哈，陈老师，我们一会儿可能想请您讲讲，怎么样透过家长的教育给孩子在这方面从小就帮他打好底子，就能够养成耐挫折的这种个性或者是能力。像您刚才讲的，我们家长这一代第一代移民，他真的要吃很多的艰难吧，应该说拼搏才得到了现在的一个成果哈。那他本身就有很好的能力，耐挫折啊，或者是这种韧性。但是我觉得常常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吃了很多苦，所以孩子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孩子，哎，我们能给的就多给他一点，我们就不希望他们再受我们要受的苦了，结果就会给太多了，给多了让孩子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呢，结果问题就来了。
没错，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也讲得很清楚，这明明白白的几千年的生存的智慧哈，他就讲中庸之道嘛。所以你走了两边的极端，那个基本上我觉得是就不太靠谱哈。那我自己在这个临床的观察上面，我也发现有一些华人家长，他过度于我觉得是有点误解所谓的尊重孩子，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状态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没有去了解那个孩子，他懂不懂得做决定，他知不知道那个他这种决定之后可能要产生的后果，跟他必须去面对的解决的问题，那小孩压根就没有概念。然后呢？有一些父母就会随口的说，你决定就好，你喜欢就好，不管你做任何决定，我们都支持你。 我甚至还
看
过，看
起来是很尊重孩子哈。
对，我甚至还看过广告，还有广告是这么写的，还公益广告，就是不管你做任何决定，我们都支持你。你是不是开玩笑吗？对吧？也就是说，当那个孩子他还没有那个能力，你还没有培养他那个能力，负责任的能力，评估风险的能力的情况之下，你就100%的叫这个孩子自己去做这个决定。你觉得那个决定难道会容易成功吗？所以那样的孩子哈，你表面上有些家长也后来会觉得说挺抱怨的哈，挺觉得不公平的哈，就是觉得自己事事那么尊重他，那为什么到后来不得到的不是孩子的尊重自己呢？
这里面陈老师，您觉得孩子是一个种什么心理呢？父母给了你那么大的自由和空间，最后他是不是觉得
他
的成长可能因为父母过分的这种放手导致了他的一些缺失？
其实说穿了，这些孩子也曾经表达过他们内心的一些想法跟感受，其实就是很挫折，他非常的挫折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不要以为说他好像拿到挺大的权力哈，我可以爱干啥干啥，其实他心里头还是有谱的，他有一把尺在那儿，那把尺在干嘛呢？在衡量你父母有多爱我。他那个挫折最基本的挫折之一是来自于他对于父母的这种态度，让他觉得你压根就不在乎我好不好，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你就是随口一说，哎，你做决定就好啊，你怎么样就好。No， 其实他的心里头，他不是真的非常安定的。他觉得其实那艘那个心里头的这个小船还是在这个狂风暴雨之中哈，他自己都拿捏不好。但是呢，小孩子也需要面子，他也不太愿意去承认说啊，我就是会一败涂地啊，干嘛的？他当然也想闯一闯，试一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常常就是容易跟孩子说你决定就好，你喜欢就好的家长，他有的时候就是说完了，他并没有花时间去跟孩子探讨讨论，或者是事情发生之后，他并没有花时间去跟孩子讨论说，哎，这个事情的过程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然后我们需要做哪一些练习或准备，让这样的问题下次不要再出现。
好。这才是比较负责任的父母哈。好的，陈老师，节目进行到这儿，咱们需要休息一下哈。那对于家长来说，我们究竟怎么样把握这个尺度？你既不能说对太控制，也不能说我太甩手不管，我们才能够做得恰如其分，也能够赢得孩子的尊重哈。广告过后呢，我们请您继续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或者是您想参与我们的讨论拨打我们的热线。继续我们节目之前呢，有一个消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就是希望之声呢推出的旅游，我们叫做希望之旅啊，最近有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在游宝岛台湾的同时呢，还给大家送上一份健康检查。其实这样的活动我们在几年前也做过，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到台湾做了全身的体检啊，大家特别满意，吃得好玩得好，然后还有健康检查。那这种健康检查包括有大概30项左右的检查，像防癌的筛检呀，还有内视镜检查、心电图、超音波等等吧。另外还有医师来做解读的报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同时你又想游玩台湾，又想做一个健康检查的话，不妨跟我们联络。我们推出的是9天8晚的环岛游，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我们的小团呢，就是会提供高品质的这种服务，让大家呢玩得开心，也能够 有一群应该说志趣相投的团友啊，在一起，整个的行程会非常的开心和快乐。我想这方面的我们以往去过希望之旅的听友的反馈呢，是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心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哈，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哈。其实我知道陈老师您现在也在台湾，对吗？
是的，没错。
对，而且
对，
陈老师是台大毕业的，有很多同学现在都在医界哈。
是是是，所以欢迎大家来台湾。
对，欢迎大家去台湾，也可以去找陈老师做咨询。
是，谢谢谢谢。
其实我们陈老师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在前一次我们听众刘女士打电话上来的时候，陈老师就说要不然邀请他的孩子啊，就是我们那家长说的孩子失业的那位孩子，说到台湾来一趟吧。我觉得陈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心，当然能够促成这样的行程我想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可能有很多要考量的因素哈，作为家长，而且也还要孩子他本身愿意。当然如果在我们的孩子他面临着一些困难的时候，如果有合适的人能够帮一把，这对孩子对家长都是一个莫大的帮忙。好的，那陈老师回到咱们刚才讲的啊，家长就很难过，如果孩子长大了或者甚至小的时候对自己都有失尊重，这是什么原因？我常常有的时候也在反省，我是觉得说是不是我们中国的家长给孩子做的太多了，你做的太多就让他反而有点还看不起你。
是这样，为什么呢？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看不起你哈，通常是因为这是他的生理需求，他需要独立，这个是每个人他的那个健康的机制里面他有的东西。所以呢，当你剥夺掉他，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剥夺掉他这种自自而然的内在本来就有的需求的时候，他当然很挫折。那每个人在表达挫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表达挫折就是用不尊重你的那个方式来表达他的挫折，他其实不是不尊重你，他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尊重你，然后不知道怎么去排解跟这个解决跟表达他的那个深深的挫折感，其实是这样。
好的，那陈老师讲到这儿，李先生在热线上哈，我们听听李先生今天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李先生您好。
你好，唐燕好，陈老师好，祝
你好，
老师在台湾旅途愉快，
谢谢。
朋友们大家好，刚刚讲到有很多要求很高的父母，但是我也知道很多人都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有些父母是真的是不是。那我以下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儿子，他目标就是要儿子像他过世的爸爸一样读书读到博士出人头地，所以他就把工作找到在刚亥附近，然后呢刚亥当然是离 Stanford 很近，他以为读了刚亥就一定进 Stanford。 之前那时候我就告诉他加州早就已经改了，加州已经改成所有高中的前 5% 可以申请加州的大学，世界知名的 UC Berkeley UCLA这些都不是要进最好的高中，是在所有的高中的前 5%， 就是你那 top 5 你就有机会，不管你是什么主义，这是已经改变的法律。那最近一次我们的 room meeting， 他讲到他的孩子有问题，那当时我们在 meeting 当中这孩子就咆哮，然后说他听到这个 firecrack， 就是这个爆炸声，这个鞭炮声，那时候还没有 July 4什么还不到，但是他听到，我们都认为他有幻听，因为在开会的其他的朋友当中，这个有一位姐妹就说他看起来是有幻听，因为他讲话的那个语气精神不是很正常，就觉得怪怪的。那我们怎么怪我们不知道，这可能就是发现是有这样子的状况，这是一个单亲妈妈。有很多像单亲妈妈带着儿子，或者是单亲爸爸带着女儿，这在很多地方都很不 balance。 有些地方这个爸爸妈妈也不是不对，也不是不是，他也不是不想好， 可是他想好的事情呢，方法都不对。这孩子他后来没有进 Stanford， 就跑到东岸去了。到了东岸去以后呢，发现不能适应，然后又回来。然后他这个孩子，这个儿子跟这个妈妈都看了精神方面的这个服务啊，就是 service。那明显的就是妈妈跟儿子最后都在精神上出了问题。像这样子的家庭，这样子的背景，这样子的事情哈，陈老师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好，是这样哈。像这种爸爸过世，那妈妈一个人带孩子，那个心理上的压力他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有太多这种风险需要去面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说妈妈她的这种情绪哈，跟她这个心态。但是呢，我通常啊，我都会希望大家能够去面对一个事实哈，就是孩子他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下来的部分，一个是后天培养这个部分。那先天下来的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用非常直观的一个分析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基因组成的嘛。那我们再仔细的想想，我们把这个家族的图谱把它打开哈，我们有多少就是这位爸爸好了哈，这位爸爸的兄弟姐妹或这位爸爸的爸爸啊，或者是他的亲戚里头有多少人跟他是一样的，能够在某一些事情上面的成就是一样的，基本上我想那个几率并不高。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必须去为这个孩子思考，这个孩子身上的基因到底存在哪一些条件是可以帮助这个孩子有这个底子能够跟他爸爸的表现一模一样。当我们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给自己更大的空间，你就会看到那么复杂的那个基因图谱里头，你会发现说，哎呀，其实他可能还有奶奶的基因，有爷爷的基因，有阿姨的基因，有姑姑的基因，这些基因加起来他到底应该只能走哪一条路吗？我想就不至于这么的绝对啊，那至少在思考事情上面，如果用基因的这个方式来想象的话，我想是给自己给孩子一条更宽广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环节哈，而不是从这个成就，就像我前段的节目说，学习跟学习分数是不一样的，学习它包括你的学习性质、学习态度，对吧？学习方法、学习的这个角度，那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往往这个很有趣的事情会被那个最后终点的那个所谓的分数给基本上就把它抹杀掉。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面往往会犯的一些误区。如果你走出这个误区的话基本上不会增加你的生活的风险，倒是会增加你面对风险的一些好的条件。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学界也好，医界也好哈，在分析或者在鼓励大家怎么去训练你自己的这个挫折力。你挫折力面对这个挫折，你的这个忍受力、处理的这个耐力更好的话，那其实你是比较不容易生病的，也比较不容易所谓的不容易生病啊，包括各科的疾病，从精神疾病到你的内科疾病等等的哈。因为你自己的体质比较好嘛，耐受力比较好，你当然就比较容易保护自己的健康。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回应哈。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再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提问。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好，陈老师，刚才我们李先生讲的那个案例哈，也让人觉得有一点心酸。妈妈望子成龙，但是最后双方都在精神上好像因为压力太大啊，需要看医生了。那这个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度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希望给孩子说，我给他一点压力他就能成才，但是就是你像这个案例，就是可能压力过大了，孩子产生心理疾病了，这个度怎么把握好呢？
对，其实有一个物理公式啊，就是这个什么叫压力哈？就是 S 等于 P 除以 A 嘛哈。其实是那个 P，就是说你给他多少事儿，但是不要忘记了他的 A 是什么，就是他能够承担的这个面积有多大，而不是常常忘记了哈。很多人常常忘记是拼命不断的给事儿哈，然后呢忘记说，哎，这个孩子到底有多大的底面积可以承担这些重量啊？这些不管是心理上的或者实质上的哈，包括他的时间管理，他时间管理能力好不好？如果他时间管理能力没有被培养好，你丢给他一些事儿，他压根就乱了手脚，那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挫折哈。那像刚刚你先提到了这对母子呢，我倒是有一点小小的提醒，就是说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然陪伴他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善待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陪伴跟这个善待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了一个小小的技巧，让他们能够去。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去照顾别人，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哈，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哈，可能这个妈妈她是会做饭的，哪怕她会做一道菜，哪怕就是沙拉好了，那你让她把她手上的这么一点，她可能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或甚至瞧不起的东西，让她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然后让别人很具体的告诉她这个东西做得好在哪里。而不是，哎呀，你好棒啊，你的东西好好吃啊，这种很抽象的东西帮不了他的，就是要非常非常的具体，让他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够去帮助别人的这样的情况之下，慢慢重拾他对自己的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哈。所以，也有一些就是评分的那种方法，可以告诉我们说，哎，目前你。你自己或你身边的人或你的孩子，他目前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那在这个分数以上，你可能可以放心；在这个分数以下，你可能要寻求，你可能要注意哈。如果是更低的分数，你应该要寻求专业的帮助了。我觉得这个筛选还是蛮重要的。不过今天的时间不一定来得及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筛选的工具。之后帮助我们很具体的一步一步的在生活当中去，就是陪伴孩子，去注意哪一些事情哈，在这些细节上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好，陈老师有没有可能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些筛选测试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给孩子做一些这样的更多的了解，对自己的孩子？
这些方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其中一个呢，就是燕来大学医院他们这些学者设计出来的，有13个问题哈。那这13道问题呢，它的评分标准是从1到7哈。那我很快速的把这些问题过一遍哈。第一题就是，当我有了计划以后，我会去遵循完成它哈。第二题就是，一般来说我会设法办到。他所需要的一些事情，第三个呢，他不会让自己很快就出局哈，也就是说他不会很快去放弃。他面对没做成的时候，第四个呢，他喜欢他自己。你要说一个人不喜欢自己，到很彻底的，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哈。那第五个呢，我可以同时解决多件事情。第六个呢，我是果断的。第七也挺重要的，我实事求是哈。也就是说，他是比较有理性的，他不是被自己的情绪盲目的去走向这个不切实际的目标，那当然这个挫折感就会更大了哈。第八个呢，他对很多的事情都保持着兴趣，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很值得提醒家长们，有的时候孩子呢他会表达出跟学习分数没有特别关系的兴趣，往往是容易被打压的哈。那第九呢？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同样一个情况。第十，可以强迫自己去做那些自己根本不想做、不愿意或不喜欢做的事情。第11个，每当处于困境的时候，通常都能够找到一条出路。第12，觉得自己的身上充满了能量，可以去做他必须做的一些所有的事情。第13个，可以接受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 就是我可以接受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我的这项事实。
陈老师，咱们时间也到了哈，十三个问题能够帮助孩子测试他自己的心理韧性是吗？承受压力的能力。
对，我觉得先让家长自己先写一写吧。
好的，那如果怎么样运用这样的测试工具哈，然后再怎么样进而培养孩子他抵抗挫折的能力，我想还可以请陈老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很抱歉只能到这儿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